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大家有注意到我们的封面换掉了吗？
创意总监仍然是烧酒提出了说法，然后由本执行总监指挥打理，图像生成 AI 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 logo。
但后来娇娇又把它生成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 P 掉了。
对。我本来试图语言指挥 AI 让他给我修改，然后发现达利那个没有这个功能，他只能生成第一幅，然后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细节 iteration。 细节的可能就需要一些付费的服务，但是这个是免费的，所以我就手动还是传统的这个 Photoshop 方法 P 的。
我们之前本来想的是逐步迭代，然后肯定会早早就把 logo 给弄完，结果没想到一直用我手徒手画的草稿用了一年了。
对，转眼间我们节目都一年了，我觉得还挺成功，就我们保证了一定的更新频率。
已经超过12期了，这个非常好。我们年底可能给大家来个经典回顾之类的。
不管录不录 flag 先立起来，是吧？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本期要讨论的是漫威电影宇宙，因为最近惊奇队长2刚上映，然后它的票房扑街
惨败。
是
漫威电影史上开画周末票房最低的，
也是
甚至比当年那个就是臭名昭著的 Incredible Hulk 都低。那个年代就还没有漫威电影宇宙这个说法。
那个时候很早，2008年，
就是现在已经不行到如此地步。虽然就感觉它还没铺之前大家都已经预料到它这个大厦将颓的感觉，然后我 YouTube 上以前也会看一些漫威的，比如说电视剧解析超立方那些的，然后开可能就会给我推送，但最近推送都是为什么漫威会失败，错在哪儿了，为啥现在这个第四还是第五阶段就是一个比一个不行，然后热度好像也没以前高了。
他们的中心思想究的结论是什么？
也没人能说出个啥，所以然后我感觉现在这些分析都是有一个结论了，再去从里面分析结果。我们就趁这个大厦将颓还没颓到彻底砸在地上，感觉其实已经
砸在地上了，
已经砸在地上，那我们来这个蹭这个热度，来墙倒众人推，回顾一下他的辉煌年代，
是
就是爱过。
那我说可能他现在颓了的原因，主要就是整个的 IP 它可能已经到了所有的创新点都已经被挖掘完了，现在到了一个没有什么新的可编的，大家套路也都见了很多了这个时候。
对，我觉得大家就习当年你那个东西出来就是动作加特效加就是养眼的明星加插科打诨，大家可能之前没见过这种类型，而且又是一个整个所有电影都联动的，然后你真的是处在一个电影宇宙里，它就是一家肯定说开创了这个商业模式嘛。但现在你进入这个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然后又你剧情里本身就有一个大的剧情给终结了，复联第四部。剧情本来自然就没啥可编的，就是到了一个终结点，然后我们熟悉的那些英雄都退役的退役死的死了，本来就故事没啥吸引人，你要在这个情况下全新的带出一波我们不认识的新演员来接班，本来就很难引起观众的注意，然后当年能火起来因为大家没见过这模式，现在大家都见过这模式了，然后又来一波没有那么可爱的，然后还没有什么进步，还是当年那观众不再吃这一套
了。可以说当年创新的点就是他把电影拍成了电视剧，然后一步一步连着，你必须要看之前的你才能看后面的，形成了一种粉丝效应，然后你不是粉丝你就没有办法入坑，他开始发扬光大。但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这个模式之后，确实没有办法再玩出新花样。刚刚讲到的，当所有的整个电视剧快要到完结的时候，你是不太可能再续上一个更糟糕的第二部的电视剧了。
对，好，那说多了这个不好，我们来从他的这个辉煌的时代开始。
他一上来就是钢铁侠开端，然后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部作品了吧。当年那个小罗伯特唐尼他出演之后，这个等于是掀起了一股比较 geek nerdy 的一些人的这种追捧，因为他等于是一个工程师，最后成为了一个超级英雄。
我觉得他就是 nerd 心目中的就是幻想出来的玛丽苏形式，因为一般成为 nerd 都是不受欢迎的，然后长得不行，人缘也不行，然后那小罗伯特这个钢铁侠形象一出来就是一个高矮富帅。
对，
一方面技术很厉害，一方面也很 popular， 然后又很有钱，我觉得就是屌丝们梦想中的幻想中自己的世界的主角。
对，尤其他那种使用那些工程技术实现自己的这种幻想，这个整个阶段其实等于是所有青少年还有小孩他们很喜欢这种实现的方式。亚洲观众可能对这个 nerd 在美国有多么不受欢迎不是很有概念，美国一般来说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女生可能是比如说啦啦队的，男生一般都是打篮球啊橄榄球啊这些运动项目的， 然后那些反而是那些会读书的，然后我们尊称为学霸学神的这种，在美国是相当不受欢迎，
就是，
甚至会被欺负的
边缘人物。
对，然后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钢铁侠这一部出来之后多么轰动。后来的无敌浩克就是绿巨人，
没有人记得的，
没有人记得
一部片子，就是后来要不是漫威电影宇宙崛起了，这部片子肯定会被人遗忘，然后不遗忘也是因为他特别出挑的失败。
不过这个片子其实后来很多设定他的这个角色也很像其他的一些人，就基本都是比如说个人打了一种什么药，然后变成了一种别的一种形式，然后不受欢迎，到后来又经过一些创伤的一些修复，后来又决定要做超级英雄，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套路。
我觉得绿巨人这个角色是复联出来之前漫威的里面除了蜘蛛侠之外大家最为熟悉的一个角色，他比较有名。
但一开始我无敌浩克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容易把他跟那个怪物史莱克
都是绿色的吗？
都是绿色，然后又都是巨人的感觉。
你这种族歧视靠人的那个皮
肤
颜
色
就分不清。
哎，
他当年是还花大价钱请了这个奥斯卡影帝爱德华诺顿演的，爱德华诺顿就是一个传统的实力派演员，他演过一些非常优秀电影，比如说《搏击俱乐部》，还有
一级恐惧，
对，
嗯，
但是好像就做的效果好像不是成功，一方面好像是漫威那边说他耍大牌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这个片子就很烂。
而且他其实个人可能也不是很喜欢演这种奇幻科幻类的电影，
嗯，
他演的更多的就是比较偏写实的挖掘人性的那一种的。
嗯，而且我感觉他的年龄也偏大了，
嗯，
就是后来，但是当然当年演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系列能这么长红嘛，现在过了十几年了，
嗯，而他整个人演员也更像就是演悬疑片的那个，
嗯
样子。
再下面就是钢铁人二了。哎，这钢铁人一跟二这两部离得这么近吗？
就两年。
但一是就是特别成功，因为当年好像出来一之后就还没有说要构建一个电影宇宙，然后火了之后这个主意才逐渐被开始形成。
好像是在哪一部开始才开始出现彩蛋，然后就像一个预告夏季预告一样。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幕后说，你看起来像是整个有一盘大棋，但其实彩蛋有时候就是他们随便瞎加的，后来再把故事往回来圆。
嗯，就是先立个 flag 再说。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智慧用到生活中。
对，不过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就是需要一些外力来强迫你做一些事情，
嗯，
不然这个事儿你就做不下去。
对，
嗯，
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后面现在这个阶段越大越大圆不回来了。
哦，
然后在钢铁人之二之后就是雷神索尔和美国队长这两部造出了非常popular 非常受欢迎的角色，但是电影本身没有太大记忆点的。
嗯，那你更喜欢索尔还是更喜欢美队？
我喜欢索尔，
因为是肌肉更大吗？
我觉得美队的肌肉有点太肌肉，就感觉白蓬蓬的，他就感觉像是一个男版的 Barbie 一样的那种感觉。
哦，
金发碧眼，然后又就是，
哦，索尔确实更像神那种感觉。
对，
嗯，
美队就感觉比较甜心，然后太正派了，就是，
哦，是的。
当然后面的有想要把它改得更就是接地气一点，但是早期它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
嗯，
特别爱国的，
特别主旋律的。
对，然后就我感觉没有那么招人喜欢。你呢？
嗯，美国什么特色资本主义，嗯，我可能更喜欢索尔一点点，但其实后来我更喜欢洛基了，所以我就对索尔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喜欢。
嗯，但是洛基也喜欢索尔呀，这不矛盾。索尔我也不喜欢他的长头发的造型，感觉像个野人一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短发的就是那个演员 Chris Hemsworth， 那他很帅。
嗯，
然后身材也是天神的身材。
嗯
嗯，然后又憨憨的那种感觉，
魁梧有力那种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
特别适合这个词儿。他，
嗯，
对，然后后面就是复仇者联盟了。这部第一段阶段的结尾也突然，我感觉当年看的时候就突然哇，哦，这原来都是有联系的，给人一个这个感觉。
嗯，
当年就感觉复仇者联盟这一部是一个特别大的阵仗，就感觉很多巨星云集的感觉，但其实你回来再看也没什么，因为你雷神索尔和美国队长在漫威宇宙有之前他们也不是特别人气高的漫威英雄。
嗯，也就其实这些演员最后都依托这个电影宇宙后来也都身价水涨船高了。
嗯，
嗯，也不知道他们会之后会觉得这个出演这个漫威系列电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还是说他们之后也很难转型演其他的。
感觉现在三还是第四阶段结束了之后大家都在逐渐试图转向，但是好像没有转得特别成功的。
嗯，
我觉得那我们就来到第二阶段啊，我都没想到这钢铁人三已经是第二阶段第一部就是钢铁人三了。我当年还觉得钢铁人三是好后面才出来的。
嗯，
然后还有雷神索尔二，美国队长 二和星际异攻队，还有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和蚁人，其中好几部都是就是前面第一阶段的续集，但是它有两个新的 IP， 就是银河护卫队和蚁人。这个第二阶段的我对剧情有印象的可能就只有
银河护卫队
了，然后奥创纪元有一点点印象。
我完全没印象，整个复联我只对最后一部终局之战我只对那部有印象，别的完全没有印象了。
对，
就漫威就很神奇，它就是你看是看了，你看到最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只记得只能识别出哦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
嗯、
那说明确实说明它构建宇宙构建这些都是棋子儿。
是的、
嗯、
然后说明它剧情确实不是
一般、
嗯、
对，它必须在这个设定里。
对，
它就像一个整个电影就像一个迪士尼乐园一样。
嗯，关键是塑造角色，但是具体他们发生了什么
不重要。
对，不重要。
不过你看现在新的漫威这个下一阶段呢，大家诟病的一个点是就是不好介绍新的角色给观众认识，但是其实他在第二阶段还是介绍了一些后来很受观众喜爱的，比如说美国队长二酷寒战士里面他那个冬兵 Bucky、
嗯、
从美队一里面随便捡了个边角角色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主要角色，感觉他塑造的还挺成功，而且后来还有了自己的剧集。蚁人这个角色也还算成功吧，但是他的自己的电影好像是
比较独立一点，
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就是第四阶段重大失败，大家也都拿这个蚁人二什么黄蜂之女还是啥还是三之类的来说他有多失败，就是毫无记忆点。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第一部没有去完整看的漫威电影。
就蚁人整体其实也跟其他人的互动也非常少。
嗯
嗯，
感觉他最出彩的就是后来就是内战的时候在那场大混战里面发挥了一些比较大的作用。
嗯，但镜头也比较少其实。
对，那其实他这个 idea 挺有意思的，就是缩小、
嗯、
就有点像塞尔达缩小帽。我当年小时候玩到塞尔达缩小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 idea 神了，就是你从一样的世界但是你的变小了观察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感觉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很早就有了，比如说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就有这个、
嗯、
吃这个 变小吃那个变大、
嗯、
然后也包括后来更早之前什么格列佛游记去小人国大人国之类的。
嗯，对，我从小就是对这种设定特别感兴趣、
哦、
还有那个双人成型那游戏 Takes Two 也
是、哦
是
的，把人变小。
对，但是我感觉当年就是比如说双人成行还算是，但是它不是开放世界嘛，它是一个有点相停的比较线性的游戏。塞尔达缩小帽算是有一点开放世界的，但是那个年代的技术力没有能特别完整实现，然后我其实还蛮期待这种游戏被做成开放世界的。其实近两年有一个、
嗯、
是微软还是 Xbox Studio 做了一个叫 Grounded， 也是人是像蚂蚁那么大小的一个，但我玩了一下觉得没有做的很有意思，就不是特别喜欢那个游戏。
会觉得玩起来比较恐怖吗？
也不会恐怖，它是比较可爱的，没倒是没有觉得恐怖、
哦、
但是感觉这个游戏的机制需要再 polish 一下、
嗯、
它那个游戏我就觉得玩起来不咋有意思，但我还是对这个人变小的设定觉得很吸引我。
你有听说过巨大事物恐惧症吗？
我听说过，你的意思是你变小了再看熟悉的事物会有巨大？
对啊，都会觉得很恐怖 啊。
那我没有巨大事物恐惧症。近两年还有一个电影叫 Downsizing，也是他的那个 idea 也是很有意思，他就说现在这个社会
像减肥相关的。
没有，他说现在这个社会生活成本什么太高了，如果把你当 size 的话你就花很少的钱可以就
是
一样的生活在里面、
哦、
然后结果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嗯、反正是一个比较喜剧的片子，那个也蛮有意思的。我当时看、
嗯、
在电影院看到预告片我就觉得这个 idea 特别有意思、
嗯、
但电影本身拍的一般。好，那我们这个跑题千里回到第二阶段，我感觉第二阶段最有记忆点的就是星际也对银河
护卫队。
对、
嗯，然后最出彩的就是他们的音乐以及星爵这个人的
塑造。
对，
好像星爵那个角色当年去试镜的时候试的是美国队长，
还好没有那么安排。
对，然后他我前两天看解析的视频，他们就说这个漫威有很大一部分成功要归他们这个选角的负责的这个人，他是一位女性，有特别独到的选角眼光。
嗯，
第三阶段应该就是漫威算是巅峰了吧，
最火的
时候，还有美国队长、英雄内战、奇异博士、银河护卫队二、蜘蛛侠返校日、雷神三、诸神黄昏，还有黑豹、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这无限之战就是相当于他最后一集的上部。还有蚁人与黄蜂女，哦，这个是蚁人二，那我刚刚喷的那部应该是蚁人三。还有惊奇队长，有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 和蜘蛛侠离家日，这阶段好像确实巅峰所有的每一部的质量都很高，
而且这时候也开始每一部的时长都很长。
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复联四给开这个上下两部恶习，然后搞得特别长，故事不讲完，就故事讲一半就搁那儿了。
嗯，
那也不是他开创的话，当年哈利波特也是这个鸟性。这个里面我看哪个比较出彩，好像都很出彩。你看就是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本来美队这个电影个人电影是不怎么受重视，但是到了美队三他就相当于是小复联了，就所有人都在，蜘蛛侠也在，蚁人也在。
不过这一战其实打得非常莫名其妙，我看完之后都觉得哎，这个
我觉得就是硬凹，就是漫画里可能要有非常长的铺垫才能铺垫来他们理念冲突导致他们要打一架，然后但是这个电影就没那么长的铺垫，虽然片长也非常长，但是动机就是很莫名其妙。然后看完那一部之后，好多人对美国队长粉转黑了，
嗯，
我是其中之一。我也不能算粉转黑吧，就是在那一部里面确实特别讨厌他，就是感觉把这个钢铁侠的心都搞碎
了。其实博士出来的时候也很火，其实
对他素质还不错。哎，我们不看这个，我都不记得他是第三阶段才出的。那你就像是你说的巅峰时期引入的新角色，在很晚期还是有很成功的。
嗯、但这个成功可能更归功于主演那个，哎，他的名字
卷福，
对，卷福、
嗯，
就是之前演福尔摩斯的主演。
但其实你说他新一部的就是年轻的复联里面也有很不错的演员，比如说黑寡妇的妹妹、
嗯、
皮尤，她就是一个演技派的新生代的比较火的女性，但是我感觉整体工业给垮了之后、
嗯、
你演员是救不回来的。当年奇异博士一的剧本和特效什么的还是都很不错的，
对，
嗯，然后搞笑段子也蛮搞笑，现在到了再后面就感觉那搞笑是强行搞笑，就是真没必要在这儿、
嗯、是的。
嗯，银河护卫队二我倒是没有特别大的印象，没有太大特色，就介绍了一下星爵的爹是天神，就是原来你以为的普通人英雄原来也是
神的孩子。
对，蜘蛛侠返校日这个我觉得比较值得一说，因为是索尼跟漫威当年有特别长的
IP 拉锯战，
对、
嗯、
然后拉拉去终于蜘蛛侠是第一次在这个漫威电影宇宙亮相，是内战，就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里面亮了个相，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惊艳，就是当时是荷兰弟第一次演蜘蛛侠，然后大家就觉得很适合，就以前的蜘蛛侠感觉有点老了，因为原本设定是高中生嘛，荷兰弟就很有那种高中生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单人电影也拍的还不错，
对，这是第三代蜘蛛侠，
嗯，质量最差应该是雷神三吧，也没啥没啥印象哈，
但其实我觉得雷神四还不错。
哦，雷神四好像是大家评价都不咋好
啊，这样子吗？
嗯，就觉得很莫名其妙。雷神三应该是有那个大魔王那一集吧？
哦，我不记得了。
嗯，你看就是没有记忆点。
嗯，但他这个题目诸神黄昏这个在神话里面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事件。
战神粉插入。
战神粉插入，就是最近在玩的战神五诸神黄昏其实也是同样的背景，然后也有索尔出现，也有洛基出现，就是
有没有一种熟悉的世界碰撞了
的
感觉。
对对对，因为他就人物还是一样的人物，然后基本的设定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加了一些、
嗯、
融合了一些不一样的设定。漫威宇宙里面不少人的设定都是取材于希腊或者北欧神话、
嗯、就像中国的电影动不动就取材什么西游记之类的、
哦、
封神榜来了回来就是那些 IP。 在后面黑豹也是非常有里程碑的，应该算是漫威第一个所谓的有色人种的、
嗯，
这个英雄，然后当年可能好像一开始就想拍，但是一直被高层拦下来说，这个漫威本来的受众是美国小
中产，
嗯，还有这个小男孩，所以就是女性跟这个非白人的都玩具卖不动，就是说就不让拍，结果后来拍了之后大获成功，
嗯，
然后也刚好迎上了这两年迪士尼的这个所谓的多元化营销吧。
对，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黑豹那部电影，但是它确实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大。再往后面就是拆成两部的这个复联上下，
嗯，
其实两部单看素质我觉得都还不错，
还不错，
比哈利波特当年拆成那两部强多了。那两部是有丑有长，然后蚁人与黄蜂女应该是这个阶段里面最无聊的一部，
对，同意，
毫无印象。惊奇队长也凑合吧，就不攻不过，觉得没啥特别的。他主要是他那个女主也不是特别招人喜欢。
他长相不是我的菜，
好像也都不是大家的菜，不知道为啥选的、
嗯、
而且他是他得过奥斯卡那个演员，所以比较大牌的，后来还又传出他耍大牌怎么的，反正就是跟剧组不合还是咋的，反正这个惊奇队长这个线好像就折在这儿了、
嗯、再加上他这个人的能力的设定有点过强了、
嗯、对，就感觉没特色，就有点那种超人的感觉，
嗯，就是女版超人，然后什么都可以搞、
嗯、
然后后来就导致他处理一些普通的案子你就觉得有点杀鸡用牛刀、
嗯、
然后他在跟别的这些打架，你又觉得他好像跟他的身份也不太符合一样，
而且他是不是也没啥就是角色曲线，
没有太多的，
嗯，在后面就是复仇者联盟终极之战啦，这个应该是票房最高的、
嗯、
真是所有人都集结在一起了，
尤其是他是系列最后一部，所以大家、
嗯、漫威的巅峰的尖尖，蜘蛛侠离奇假日没有太大印象，
所以整个第三阶段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奇异博士和复联的最后一部，
然后就是臭名昭著的现在这个第四段，哎不对，是刚过去的第四阶段。
神奇女侠怎么不在这里面呢？
那是 DC 的。
哎呀，好的。
你看，就是漫威已经成为了超级英雄的代名词。
对，是的。
那第四阶段有黑寡妇、上汽与十环传奇、有永恒族、蜘蛛人、无家日、奇异博士二、失控多重宇宙、雷神索尔四、爱与雷霆，还有黑豹二、瓦干达万岁。这部就是可能记得的人都不多，这几部。
嗯，尤其黑豹二，他最后其实主演那时候已经逝世了，就最后出来的时候，
嗯、
他后来都是用
特效做了一部分。
对，
主要是这个阶段也生不逢时吧，就是他第一部是黑寡妇，是2021年，也就是2020年，因为 COVID 整个院线关停了他、
嗯、
然后当然拍摄什么的也就延迟了嘛，我忘了有没有上院线，然后我是在流媒体上 Disney Plus 上看的，
嗯，
就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当然
疫情也影响了，
对，疫情也很影响、
嗯、对，上汽我还觉得还不错，
上汽我觉得动作帅，尤其是公交车打斗那场动作是蛮不错的
啊，是的是的，
嗯，
而且他也里面也有我们之前说的《瞬息全宇宙》里面的杨紫琼，他也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
然后也是华语明星云集，有梁朝伟还有奥夸菲娜，
对，还有最近开始特别火的那男的叫啥来着？
刘思慕吗？
哦，对，
刘思慕火就是因为他接了上汽啊，哦、但其实没本来演上汽之前只演过一部有名的，只有那个《金氏便利店》嘛，
嗯
《金氏便利店》我还蛮喜欢的。
没看过，
他讲的是一个多伦多的韩裔移民家庭的故事，就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挺温馨的，比较轻松愉快。他在里面演一个跟爸爸断绝了关系的儿子，然后整个剧的过程中就
怎么跟上戏也一样，跟爸爸断绝了关系的儿子。
对，然后后面就有一点点在弥合这个父子感情，然后、
哦、
但是他也不是主角，他算是配角之一吧，主角应该是他的妹妹，
上汽与十环传奇里面也有妹妹，是因为他演了这个所以才
这个典型的移民家庭配置、
哦、也是。永恒族我还蛮喜欢的，
我没有啥太大印象，永恒族也是就是大牌云集，
对，
包括甚至导演也是刚获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的赵婷，
嗯，虽然好像国内当年就完全没提这事儿，
被封杀了呀，
对，雷神最后一部《爱与雷霆》这个我还挺喜欢的，里面那个女主演其实我就
娜塔莉波特曼，
我之前都很喜欢她，然后她的这一部最后还死掉了，然后就很催人眼泪，
这那个、眼泪好容易催啊
然后尤其最后变成索尔带着小女孩两个人这个勇闯世界，这个设定我也觉得 很不错，
我是觉得后面蛮燃的，但是中间感觉挺拖的，也没有太大的记忆点、
嗯、就我觉得他这个主题这个爱这一点他讲的还蛮好的，所以这一部我还蛮喜欢、
嗯、
反正我当时在电影院哭唧唧、
嗯、所有的里面我应该只有蜘蛛侠和奇异博士二去电影院看了，其他都是线上看的，
我是奇异博士二和雷神这两部是电影院看的，其他的都是线上看的，
反正、嗯、就这一部有很多线上同步出，就疫情的对整个电影工业尤其是这种爆米花电影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就本来你可能电影素质一般，然后在电影院有那个大屏幕，然后大家一起笑，那个气氛感觉就增色不少，但是在家看可能就是没这个感觉了，
对，不知道爆米花产业有没有受影响
应该有吧再接下来就是第五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扑街的阶段、
嗯、
它有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等一下前面那个蚁人叫什么？
蚁人与黄蜂
女，没有量子狂人，你看这起名起的就注定失败，
嗯、
是不是、
嗯？
还有《银河护卫队三》和《惊奇奇异队长二》，这些是已经上了的，即将上映的还有《死侍三》和《美国队长四》，我都不知道还有《美国队长四》，我以为那个 Chris Evans 不演了呢，
嗯，
应该是换人了吧？
这样吗？
他就是不演，因为他在复联里面已经就是回去退休了嘛。
哦
然后那个确实 Chris Evans 本人也是就是感觉不想被这个戏路限制住、
嗯、
所以就决定不演了。他可能是要 Bucky 冬兵来接着，还是他那个
他叫美丽新世界应该是有不太一样的、
嗯、对、
嗯、
还有因为他电视剧里也演了一些剧情、
嗯、
我没看那电视剧，我可能看了一两集实在无聊受不了，我就没继续看了。那个电视剧感觉也是
哪个电视剧？
嗯，冬兵的独立电视剧、
哦嗯、
对，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感觉就是漫威粉解说频道们还吹得很高，因为是刚接着那个旺达与幻视之后出的、
哦、
大家期待都很高，然后我估计也乘着那个期待就觉得这个应该好看的、
嗯、
但我其实我当时我就觉得完全不好看，超无聊，不知道在讲啥，就没仔细看。应该是冬兵还有他那个人叫什么鹰翼还是
鹰眼
不是鹰眼，是那个他的一个黑人的 body 用一个机械的翅膀的那个美队的那个朋友、
啊啊、我记得他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对他好像是他们还是冬兵，这反正两个人其中之一接起了美队这个盾牌、
嗯、
在电视剧里接起的，然后这部估计就是电影里面他们正式、
哦、
宣称他们成为美队了。
死侍三是被归为了即将上映的，但之前的死侍一二没有被归到这个宇宙里面了，
对，好像他要不说我都忘了，就是死侍前面好像还是在福克斯的、
嗯、
版权在福克斯手里，然后现在估计也是、
嗯、
他也算是为数不多还没有扑街的最早版权在漫威手里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可能现在买回来了，先让回来了一点。但其实死侍的剧情也没有啥记忆点，完全不记得一二不一样，
主要是还是他这个人的个性很不一样。
对、
嗯、
感觉这死侍完全把这个 Ryan Reynolds 这个人给盘活了，之前本来就是不温不火就演点喜剧片啥的、
嗯、
现在整个他就是感觉有一点像唐尼变成了钢铁侠的代言人，就是大家说死侍应该脑子里想到就是他了、
嗯、对，可能在这之前所有的超级英雄就基本还都是看起来比较伟光正那种形象，
全年龄级、
嗯
的这个应该是当年第一部 R 级的、
嗯、
然后也一手带火 Ryan Reynolds， 他也热衷于投资，有很多成功的投资项目，比如说美国经常看到广告的 Mint Mobile。
哦，竟然是他代言吗？
对，
他投资，
他投资的，所以他经常出演广告嘛、
哦、竟然第五阶段里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 狂热这一个，我就觉得是不是最近大家都在蹭这个量子领域的热度，然后来一个什么就是量子，来一个什么就是量子。
这部我压根儿没看，我应该就是从第五阶段开始就不，第四阶段开始不去院线第一时间看了，第五阶段就是我放弃看他每部电影。第五阶段目前上了我只看过这个银河护卫队三，而且是大家当时吹得很火，就说这部特别好，我其实去看了也没这种感觉，我远没有第一部喜欢
啊。那我记得你上次评论说这一部是那种什么侠客，太空侠客之旅，
是，但是没办法，我觉得第一部
family
是，它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很燃、嗯、而且它插了过多的流行音乐，感觉是因为第一部广受好评了、
嗯、
然后这部就因为他的导演 James Gunn 也现在手头有底气，就是他成了一个名导，也被 DC 挖去当 DC 最高总监了，就是 DC 宇宙的大 boss 了，升职了，可能手里有底气了，然后现在就拍自由度比较大，就狂插那些音乐，我觉得有点过火了。就是他一开始开头放了个三四分钟整首歌的 creep 还是适可而止。我觉得
银河护卫队成功一个原因是他那种怀旧金曲本来就很拉人好感的，
嗯，是啊，但是我觉得第三部太多了，我就没有那种之前的就是真的能热血沸腾的、
嗯、
比较燃的感觉了。
是的，
嗯，剩下两部就压根没看。
神奇队长二我看了盗版，
神奇队长这和神奇女侠合体了。
惊奇队长二我看了盗版，因为我一看他这个
扑街程度，
对，所以我就
好看吗？所以
不好看。我大概就看了一下，然后是知道大概讲一个什么剧情，真的。很不好看，他主要角色是三个女性，然后因为一些奇妙的原因一起来打反派、
嗯、
但到最后其实你发现可能惊奇队长本人才是最大的反派。
这剧透的。还有电视剧，这个据说贡献了漫威扑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的电视剧、
嗯、
我绝大多数都没看过。
神盾局特工我听说过，我一
直都没看，
一直都没看，
据说烂到就是漫威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有这个电视剧、
嗯， 然后漫威的电视剧我看的就应该就是 Netflix 上面的夜魔侠我看了，然后卢克凯奇我看了，铁拳侠是什么，铁拳侠没看，
这都什么，
然后制裁者我看了、嗯、我就看了这几部，然后后来的旺达幻视这个很有名，然后有看洛基，有看无限可能，假如有看月光骑士，看了，
哇你看了好多啊，我
真
好惊讶、哦、我只看了旺达幻视，然后看了一点猎鹰与狂寒战士，可能看了一集，第二集实在撑不下去太无聊了我就放弃了、
嗯、
洛基看，那你最喜欢的是，
我觉得好像月光骑士和夜魔侠是我最喜欢的，
居然
嗯，月光骑士到最后我磕到了，我觉得最主要是我
觉得你的重点就是你只要你磕到了你就喜欢。
夜魔侠也很好磕，夜魔侠里面那个、嗯、啊，他主角就是一个、嗯、
瞎子，
对，是一个盲人、嗯、然后他在里面有一个人跟他相爱相杀的，很好磕。
嗯
嗯，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旺达幻视，因为当时这个东西热度确实特别高、
嗯、
然后我也在同步在追解析什么的，就感觉后面有很多设定的很深的东西、
嗯、
然后同步追的话也有一些悬念，比如说最后就是谁才是这个大魔头，大家推了半天，然后他前面也埋了超多彩蛋，比如说埋了那旺达的弟弟叫啥来着、
嗯、
快银的彩蛋，然后他埋了特别精彩的彩蛋，就是用隔壁 X-Man 里面，就其实版权在福克斯手里的，一直不能跟漫威重聚的这个 X 战警里面的那个很受欢迎的快银的那个演员出现在漫威的电视剧旺达幻视里面，然后大家就以为哇这个难道是宇宙要合并了，最后发现没有，跟大家开个玩笑，只是用了那个演员，不过能签到那个演员其实蛮厉害的，
是吗？
然后洛基也是当时就被这个漫威粉各种视频解析吹上天了，说有多深多深，但是我其实没那么喜欢洛基那部电视。你不是说你喜欢洛基这个角色，也没那么喜欢那个电视是吗？
对，我觉得洛基这个角色很可爱，然后洛基他后来不是出现很多个宇宙的自己的分身嘛，
嗯，
然后其中还有出现了女洛基，
嗯，
基和女洛基还相爱了，
嗯，
然后他们最后去这个里面那个大反派其实是蚁人三那个量子狂潮里面出现的那个，
他是整个漫威四五六阶段的最终反派、
嗯、
就是其实相当于是灭霸这么一个
接班人、嗯、
对，
但这个人我们之前也聊过，我们对他非常的不喜欢、嗯、
对，
这个人的角色完全没有塑造起来。
我觉得我洛基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那个女洛基那个角色，感觉又有点狠劲，然后又有点令人怜惜，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吸引力比男洛基大很多、
哦、那是，那确实是呢。
然后我看过那个演员的演的其他角色完全不好，我觉得不喜欢，我就觉得这个洛基这个选角选的确实不错。然后在这补充一下，为啥这两年也很火的蜘蛛侠动画 Spider-Verse纵横宇宙这一系列为什么没在漫威电影，因为这个蜘蛛侠虽然是漫威的漫画里的，但是版权早年被卖给索尼了，
嗯，
这也就是前几部出了两个三部曲的电影蜘蛛侠电影都不在漫威宇宙里，因为那是索尼拍的电影，
嗯，
然后他们当年有一个协议，就是什么必须在几年之内拍多少片，不然的话版权就会自动回归漫威还是咋了，然后索尼就是看这个漫威要火了，就疯狂的在拍片凑数，就是那什么惊奇蜘蛛侠那几部都是拍出来凑数的，
竟是如此。
对，但是这两年的又重新崛起的那个动画版的感觉还挺值得一看的、
嗯、
我们前几期的节目也大型案例过这个动画。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复仇联盟里面荷兰弟演的这个蜘蛛侠，他单独拍的电影其实也跟索尼有点瓜葛，算在漫威的电影里，但其实也是跟索尼合作的，但是他们之前也是争了很久这个版权，后来才让他首次出现在冬兵那场里，后来才拍了他的独立电影，也是就是两大公司之间一些发现有钱赚的版权合作，但是又互相牵制，所以又不能特别的融入，所以蜘蛛侠就只出现在钢铁侠有关的部分。
其实荷兰弟也演了另外一个索尼出品的神秘海域里面，神秘海域整个系列就是 PlayStation 平台上面很火的冒险探险寻宝游戏，它最火的算是神秘海域4盗贼末路，
是我唯一不玩了的神秘海域。
后来的这个荷兰弟就在神秘海域这个电影里面出演了主角，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我们身为游戏粉觉得还可以，但是可能没有玩过游戏的就觉得这个就挺一般的。我觉得它对剧情还原的以及里面一些动作还有那些尤其是那种动作感的模拟还有风景的模拟还有那些斗智斗勇的片段的还原的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两年寻宝电影已经不那么流行，像这个
Indiana Jones
对， 你像今年其实 Indiana Jones 的电影也有上，好像也扑街了。
我觉得那个挺一般的，尤其是主演那时候已经很老了。
嗯，
哦，我是因为上了这个之后赶紧把前几部我没有看过的给补全了。
我一部都没看过。
你一部都没有看？我觉得他早年的其实还不错，后来还衍生出了非常多的很有名的梗。
我感觉就是那个年代看可能觉得还行，但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你要动作或者是探险特效什么的、
嗯、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这种白人中心主义、
嗯、
一个白人救赎者跑去那个异世界搞特别 exotic 这种价值观也已经过时了，所以可能不大适合现在、
嗯、是不是这个探险一般也就是印第安纳琼斯、古墓丽影、
木乃伊，
然后再就变成现在后来我们这个国内的盗墓笔记
嗯
和鬼吹灯系列的一些东西。
对，好像这几年就是不怎么流行了、嗯、就是在漫威电影宇宙出现之前流行过，然后后来超英电影出现之后就不流行了，但是现在超英电影没落，不知道后面又要再兴起什么风。
也有可能是当年那个时候旅行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快捷，然后很多人对考古或者说异度其他国家有一些神秘的这种向往。
嗯，
嗯，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对这方面的可能更加越来越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对，而且就是你看游戏界也是，就是当年感觉这种探险的
对
游戏还很多，
嗯、
比如说
《古墓丽影》
对，
《神秘海域》
对、
嗯，
这两年就不咋有了。
对，现在可能更偏向就还是奇幻类的多一点了。
嗯，奇幻的和科幻的打枪
的，对，
嗯。好，那我们这个过完了整个漫威电影宇宙漫长的整体这几十部电影，我们可以来聊一些专题话题。
整个漫威电影宇宙里面最喜欢的哪一部？那我投票给《复联四》。终局之战，
嗯，我可能也在复联四或者是银河护卫队一之间。复联四我就记得当时就实在是太燃了，
对，
就是那个
整个战争场景铺的也很好，
对，
然后最后灭霸的那响指，然后让人感觉也很震撼。可能其实如果你单看这个肯定那种感情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因为它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嗯、几十年的那种
对， 对，然后这个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一刻爆发了，那种迎来大结局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真的是后面就是一个全明星阵容了、
嗯、
但我觉得最可贵的一点是这些明星全都是他自己造的。
是的是的，
而且就在短短的就是这个十几年时间里面就把一些只有那儿的只有看漫画的少数人才知道的东西、嗯、现在就是全世界人尽皆知的感觉，确实是很厉害。
嗯，
就一个王朝，然后造出来这么多新兴的影星，感觉就是好莱坞新一代后继无人，但是就是年轻一辈能被记住名字的好多都是漫威出来的。
是的，哦，如果你那个最近有回国，有发现玩具店卖的基本全是这些东西，
漫威的玩具吗？
嗯，可能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玩玩具，嗯，不会有这么多这些形象，
嗯，
我们可能最多也就是个奥特曼、什么芭比娃娃，可能没有别的玩具了。现在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有，等于是整个娱乐行业、玩具产业各方面的一种革新，它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呢。
我没去过迪士尼乐园，不知道现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有没有专门漫威的部分，因为感觉
有的有的、嗯、
它也是一个整体产业
的
好像迪士尼现在就是票房不行了、哦、但是乐园还是很赚钱、
哦、不过在疫情那段时间一直在亏钱。
嗯 嗯，那没办法。
嗯，然后其实迪士尼乐园这个东西在美国基本每家人都去过，而且很多人会很喜欢每年都去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是很敢想象，大家可能觉得哦，迪士尼乐园去玩了一个遍，一生去一次就够了。但真的有人是每年都去。
你就是这个小孩无处释放的精力，你放进去让他撒个花吗、
哦、
那遛娃的就是那种、
嗯，那整个电影里最差的我们来评一评吧。我觉得差的真的是差的各有千秋，很难讲。
对，
那惊奇队长二显然是入选了，然后量子狂热也入选
这两个我都没看过，
别的很难讲了。就感觉黑豹二我也感觉也可以入选。
黑豹二好像就是口碑还甚至还行呢，我看完就没理解。
别的那些时间太早了，可能相比之下不太有可比性。
对，就是没特色，就记不住。
嗯，
也不能说是特别烂。
那我们可能就直接把最差的颁给第五阶段好了。
整个阶段都是最差的。
对，好，那我们下面聊一聊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角色。那你最喜欢角色还是刚刚提到的索尔吗？
嗯，我其实一开始最喜欢的应该是钢铁侠、
嗯、
因为感觉确实就是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嗯、工程师的梦想的感觉、
就是、对，就是又酷炫、嗯、感觉又厉害又很幽默，然后又很会怼人，就是一个
又有钱，
对，
嗯，
反正就是一个感觉很玛丽苏的完美完美角色。
就他的超能力是钞票的超能力嘛，
嗯，
大家都这么说。就他可能是整个就是人类能达到的极限那种感觉了，
嗯
嗯，集美貌于智慧于一身的男子，
嗯，
嗯，
但后来感觉可能觉得他太受欢迎了，就不喜欢他了。
哦，这样子，
对，也不是不喜欢，嗯，就是太普通了。就像你当年可能觉得我喜欢特斯拉这个车。当
是的，
满大街全都是的时候，就是你本来想买，现在也不想买了。
我后来其实有觉得索尔长得有点像水行侠那个演员，这两个人我经常会，
确实挺像的，
对
那种长发、肌肉、硬汉、高大威猛。海王，人家海王。
那水行侠是什么？
水行侠有这东西吗？水行侠听上去就是很挫，你看人家
海
王。
雷神和海王，
对，
哎，那如果是把雷神取个像水行侠一样的名字，会叫什么？雷震子，
救命！感觉标题可以用上，标题，如果
把所有的漫威英雄取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那我们来现场取一下嘛，那雷神就叫雷震子，美国队长就叫战狼，钢铁侠叫铁汉。那所有角色里面你比较想跟谁成为朋友，如果他们是现实中存在的人的话？
钢铁侠吧，有钱，
哦，
就是随便给我送个啥东西我就有钱了，
你就可以 fire 了，
嗯，
哦，
超能力，
嗯，
就钞票的钞。而且我觉得钢铁侠那还不只是钱的问题，还可以就是给你一些新奇的科技玩意儿，
走在时代的，
比如说你那个钢铁侠那个战衣能成为现实化，你想多方便，你就是手上那么大，甚至公文包那么大行，
哦
啊，然后你按一下你就穿上战衣，你就想飞去哪儿飞去哪儿，
嗯，
然后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安全考虑的话，你可以给民用的这个战衣里不配武器，我只要能飞就行了。嗯，
那这样讲的话，嗯，感觉比如说后面的这银河护卫队这个更好呢，给你一个飞船，你已经直接可以跑到，
但是他们感觉很危险，就还是刀尖舔血，
哦，
就是那种。
那奇异博士呢？你拿的那个斗篷，那个斗篷也可以。
斗篷他感觉还有自己的意识，万一就是我
不受你控制，
我不配。对，钢铁侠那个就是纯科技的，就是我 操作它就行了，
嗯，
然后感觉可以补足本身人体的不足，比如说你力气不够啊，或者是视力不够啊，他那个屏幕什么的都能显示，然后他自带就是一个 AI 智能助手。
那怎么不直接把美国队长的腰给你打一下呢？
美国队长他只是肢体上，我感觉美国队长其实是所有复联就是最初的英雄里面能力最弱的一个嘛，所以他才给他找队长，
嗯，
就是硬加一个功能上去，不然本来就没啥用嘛。
这样子
他是所有人，嗯，
所以他是名誉队长，
不算黑寡妇和鹰眼，其实鹰眼和黑寡妇也很，
嗯，
他们三个都是相当于是普通人嘛，
嗯，那你不想要蚁人的那个特技吗？
感觉很容易搞出事儿呢，就是
是的，
你电大面小万一就卡住，
啊，
而且他甚至他在电影里面就经常自己卡住啥的，
哦，而包括在那个量子领域险些他就回不来了呢，
嗯，
因为他是薛定谔的状态，
对，
嗯，
而且你想其实不是特别实用，你说你变那么大的话你在正常社会里
哦，
没法活动，
不方便，
然后你要能飞什么的，你用了同样的力气，因为他蚁人缩小的设定就是他的力气还是一样的，只是变小了，
嗯，
所以就变成一个像小子弹一样的东西嘛，
嗯，
但其实你在生活中这不是特别有用啊，你不需要攻击性的，然后你也不需要变小去钻进别人的盔甲里，我自己钻进电视坏了，自己钻进电视修我也不会修呀。
那就算钢铁侠是你的好朋友，你能确认他会把东西给你吗？
给我一些降阶版的也行啊，就是就不要啥别的了，你那个不用的那个 R8车给我就行了呀。而且你看他给蜘蛛侠的那些装备，在后来的蜘蛛侠电影里给的装备都特别酷炫，
对，
我感觉就是也是存在就是所有的宇宙性构建宇宙的作品里容易出现战斗力膨胀，就他一开始第一部钢铁侠里面那个战衣，就是他其实在是被绑架了的时候用破铜烂铁造出来嘛，感觉缺陷还是很多的，然后他回去就还在第一部内造的那些感觉也是，就是必须要在一个台子上穿上去，然后很慢，还有能量限制，
嗯，
感觉还挺限制挺多的，是能力是平衡的，再到后面为了跟复联其他的英雄上天入地打的这个越来越激烈，他就变得越来越夸张，然后第二部好像还是一个手提箱那么大的盔甲箱子，
嗯，
在第三部就变成了手上一个手环直接就出来了，
嗯，
感觉不是特别遵守物质守恒
法则，嗯，
对。
其实我一开始看钢铁侠的时候他不是经常有那种怼脸的拍摄吗，
嗯，
我一开始没意识到那个是在他在衣服里面拍的样子，我一开始想为什么这么多怼脸的镜头，然后只不过他在那边说话而已，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好难看，
嗯，
看。我后来才反应过来。你真的不想跟索尔做朋友吗？可以，
索尔感觉在现实中也没啥意思呀，我又不想睡他。
这样吗？我以为你刚刚说他肌肉很好，是想要摸摸看的感觉，
就是纯欣赏的、
哦、
就看一下就行了，也不想摸。我觉得现实中我也没有特别想摸别人的肌肉、
嗯、
就是长别人身上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这样子。
对啊，而且他那个锤子感觉也很难使，你要飞起来你还得揉他，那感觉在狭小空间就不能，然后感觉转向什么的应该也不是很灵活。
哦，是的，你去玩过那种扔斧子、
嗯、
那种
特别难用是吗？
很难用。
我感觉扔斧子听起来好危险，万一我滑脱了从后面飞出去了咋办呢？
它有保护的。
就是把我自己砸了呢。
那你填了 waiver、
对，所以我选择不去。你呢？你还没说你最想。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好像比较想跟星爵做朋友呢。
嗯，为啥？觉得这个人有意思
是
吗？
对，这人有意思，然后又可以一起听音乐、
嗯、
一起可以扭啊扭，觉得不错。
那感觉星爵也是一个在复联三大结局的上半部被有一点就是粉转黑的一个重要剧情。那个我觉得是剧情设置的不合理了，就是他意气用事，然后情感上头，就把大家本来快要把那个灭霸控制住了的计谋给破坏了，就导致了灭霸弹响指，然后后面才这么一堆。虽然说这也是剧情需要吧，但是那块就显得他特别讨厌。就感觉是整个银河护卫队是被有点强行要加入这个复联终极者之战，但没有特别大的理由要在那儿。但是给强行安了一个这么一个负面作用，就也算是剧情没有经过周密计划的马脚吧。但是当时还在如日中天的阶段，大家就没有批评太多。
如果你有灭霸的所有的宝石，你会让干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首先那个宝石的设定就特别不合理。
是呀，
就是所以你
宝石从哪来的？
你
谁打造的？
集齐五个宝石就能干嘛？就是心想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实现一个愿望吗？
是呀，
感觉特别不合理啊。
哦，对，这个宝石这个设定在整个漫威里面，其实它是等于一个一直都有的这么东西，它串联了很多的故事，你甚至可以追溯到所有的宝石曾经谁拥有过它，曾经来干过什么，然后很多人也曾经得益于他们。
嗯，感觉就是一个一盘给你一个一盘大棋的感觉。但是我前两天看那个幕后说是其实也是后面去找补瞎编的就比如说当年第一个洛基偷了那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对，
其实压根就是跟后面没有关系，是后面瞎串起来的、
哦、就是那个宇宙魔方。
我感觉这些宝石其实设定也不是特别合理。你看比如说它现实宝石的能力设定是现实宝石允许持有者无视任何科学规律实现他们的愿望，即使这些愿望看上去是极不可能实施的，那为啥不有一个现实宝石就可以打响指啊？为啥要集齐那么多呀？
是呀，
还是说他们宝石能力是以能量绑的的？我可能会想有时间宝石吧，因为这个感觉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
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东西，
对，
然后一
然后就
上好几节课，
对，然后先去看那个彩票是啥，
哦，
然后就拥有了超能力，
嗯、
其他的好像除非我要做一个大反派，其他的这个能力感觉都不是特别实用的。
我以为你会喜欢想要空间宝石呢，空间宝石这个功能看起来就挺像传送门的。
但我有时间宝石的话，我可以慢慢走去那儿，
然后显得像是空间一样，时间和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是相对论告诉我们的。
对，
嗯，我觉得灵魂宝石不错。比如说你有了时间宝石，然后我有灵魂宝石，我就可以控制你。
那我觉得就是看剧情设定，就是咱们俩这个战斗谁需要赢，就会电影就能给你写出来一个写法比如说什么在你操控我之前回到了操控我之前。
对
就是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之所以不存在是有原因的、
嗯、
因为他们说不通、
嗯、
自相矛盾。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由某一个有意志的生物创造的，或者有某种意志创造的，它之所以不设定这些就是怕这个规则之间互相矛盾、
嗯、对、
嗯、
或者说曾经设定过的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演化里
毁天灭地了，
对，会自己毁灭掉。
那这个漫威电影宇宙里面你有磕到哪对 CP 吗？
作为一个不经常磕 CP 的人，但是漫威电影宇宙里 CP 真的很多。
是的，
感觉就是成为了一大产业。
对，
我感觉我可能磕过钢铁侠跟美国队长，
嗯，
尤其是内战他们相爱相杀的时候，我狠狠的磕到，然后被伤了，就是美国队长在里面像一个渣男、
哦、是呢、
嗯、就为了前男友一直在新男友面前说前男友的好说你要理解他，他还只是个孩子，就是那种
他 还有别的吗？
感觉本来没磕，但是后来觉得就是电视剧里面的旺达幻视还蛮不错
的。哦，对，他俩真
的
很不错，尤其他那种设定60年代或者说更早的时候的美国的家庭剧，电视还带了雪花那种风格的那种设定下，然后他在里面构建了一个很温馨的家，然后再结合现实，你就更加觉得哦，他们的这个爱又很真挚，然后又很美好，然后又把美好的东西回给你看，又很让人伤感。
而我觉得旺达这个演员也选得很好。
是的，
本身剧的素质就不错，我感觉他这个演员本身在复联的正传电影也没有得到太大的发挥空间，但是有一个剧的话就很好的把他的魅力展现出来。
是，
我感觉现在要再补充到我最喜欢的角色可能还有旺达。对，旺达的那个演员有一种就是又傻白甜但是又看起来心狠手辣然后能力又特别强，但是他那个演员平时就长了一副快要哭了的感觉，然后又红红的，
他长了一个很有故事性的那种脸。
就是集这个白软萌和御姐于一身
的
设定。
是
的，对，而且他平时弱弱的心软的很温柔的，然后一凶起来看起来就特别有魅力。对，就除了旺达幻视以外他还在奇异博士2里出现了，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他也演得特别帅，就是一凶起来特别帅。
是的，
还有喜欢那 Groot 和火箭这一对，就是
他俩算一对吗？
不算吗？ CP 界什么不能算一对啊？
哦，
对，就是银河护卫队里面那棵树和那个小浣熊，他们俩就是本来出现的时候就是他们俩一开始就认识，然后是搭档的，同时加入的这个银河护卫队。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就特别萌，火箭就是嘴贱贱的， Groot 就是只会说 I am Groot 一句话，但是对朋友特别好，然后心地也特别善良，然后又是比较大力比较物理攻击的一个角色。然后火箭就是嘴虽然贱但是心里其实特别在意 Groot， 就会为他就是报仇上刀山下火海。在银河护卫队3里面之前一直是火箭是这么样一个形象，但是火箭遇到了危机之后，大家整个大家庭为了他上刀山下火海，就有时候也有点被感动到。但是这里面的 CP 是火箭跟 Groot。
还有啥 CP？
那个蜘蛛侠跟钢铁侠，
他俩算吗？
算啊，就是
我觉得他俩更像父子关系，
但是也万物皆可 CP。
好呢，
你们 CP 界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我不可父子。
就他们因为感觉钢铁侠特别器重蜘蛛侠，然后他们俩确实也很有 bonding， 然后在复联结尾蜘蛛侠被弹指化成灰的时候，就是他在钢铁侠的怀里说 I don't feel so great， 然后就看到那个钢铁侠的心碎了的表情，就特别磕。
是啊，
而且蜘蛛侠就相当于是一个很崇拜钢铁侠的，因为他是一个又有钱又科技比较厉害的，就是一个学术界大佬的这个形象，然后蜘蛛侠是一个科学少年，就感觉本来很崇拜他，结果突然这个人有一天走进你家，然后还给你布置一些任务。
哦，天呀天呀，被你说我也磕上了。
你去看他们有好多 cut。
好的，
然后这个霸道总裁又给了小蜘蛛侠很多新奇玩意儿，然后又要管着他，然后蜘蛛侠又为了证明自己有一些叛逆，然后又很笨拙的出去要证明自己，但确实关键时刻又能挺身而出，然后能力也确实不错，关键时刻也会救，也会互相救，反正就是特别容易磕到。
怎么感觉像是霸道总裁和小白兔的剧情呢？
对对对对，
哦，好磕呢。
被我成功那个 CP 安利入坑。你磕什么 CP？
我都不记得我有磕过什么 CP 这里面。
居然这个 CP 大手在这个 CP 王国漫威里竟然想不起自己磕什么 CP。
我可能就真的只磕了索尔和他的
弟弟。
我只磕过索尔和洛基，我还磕了一下索尔和那个娜塔莉波特曼那个角色。
感觉索尔和洛基应该是漫威里最火的一个 CP。好像早年我还在上微博的时候看到过好多他们的黄文和黄图，就感觉是他们俩的设定，一个是这个高大壮忠犬一，一个是阴险狡诈 sneaky 弱兽，还是这个兄弟骨科，对，集齐了所有要素。还有那黑寡妇和白寡妇也蛮好磕的。黑寡妇这个独立电影没有什么人记得，但是它里面引出了重要角色，也是漫威 下一阶段里面要担起这个寡妇这个角色的，就是黑寡妇的妹妹，她叫白寡妇。
是那个说要模仿一下她的那个什么 landing 的姿势，还取笑了一下的那个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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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然后他们俩就是那个黑寡妇就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大姐姐、
嗯、
然后你也已经熟悉了她在漫威电影里面的黑寡妇形象、嗯、她妹妹白寡妇就是一个调皮的然后经常调侃姐姐的角色，然后他们俩在一起插科打诨的那种这个姐妹戏也蛮好磕的。
哎，我又磕兄弟又磕姐妹。
嗯，有男女 CP 吗？旺达和幻视不算吗？因为那个幻视是机器人，这个剧里没有人类 CP。
哦，没有人和人的，索尔和那个是神和人的，也不算、
啊、那也算了
嘛，
因为毕竟他们角色就
是男女
嘛。对，还有什么男女啊？那个 Pepper 和钢铁侠也蛮好磕的、
哦、但那个就更加像办公室恋情了。
对，那确实是有点办公室，但是其实就是后来、哦、我忘了钢铁侠二还是三，有钢铁侠 recognize Pepper 对这个企业的重要性和他多年做的努力、
嗯、
后来把那个 CEO 还是什么的职位给他了、
嗯、
然后他就确实胜任了。我觉得那个设定还蛮好的，就其实他确实非常厉害。
感觉里面很多角色让人有一种他们是无性恋的感觉呢。
因为毕竟是一个就是 PG-13 的电影系列，不能有床戏、
哦、是呢，
只能无性恋。
你看比如说奇异博士就很难想象他跟谁凑 CP，
因为他的 CP 死了呀。哎，不是，还是嫁人了，就他不是在剧里有一个前女友还是咋的？
这样吗？我已经不记得剧情了。因为
奇异博士第二部不就是他差点黑化受的诱惑，就是那个 alternative universe、
哦、
有一个 happily ever after 的他，然后他就
怎么感觉像是旺达的剧情呢？
有一点。
那而且其实蜘蛛侠和他同学的也还可以磕呢。
蜘蛛侠和他女友就赞达亚，
对啊，
荷兰弟跟赞达亚的。
哦，
那个现实中我觉得比较有爱，剧里反正我没有觉得特别来电、
哦嗯、
现实里觉得有爱还是因为我看了太多遍那个荷兰弟 lip sync Rihanna 的 Umbrella 的那个画面过于经典。
好的，
我就一直记着这个画面。没有看过的朋友们请一定要去搜索。
但那跟赞达亚有什么关系啊？
赞达亚是在他前面出场的，然后也参加了那场，然后在边上给他喝彩什么的，他还走过去就是贴着跳了一段。
哦，这样子。
嗯，
好呢。那比如说上汽，你就觉得他磕不起 CP 来？
上汽是无性恋吧？
是吧？
不是，上汽是不恋吧？
就感觉好像他就、
没有什么欲望。
是的，是的。然后蚁人感觉也无性恋呢，蚁人也磕不起来。
蚁人没有，因为感觉他在电影里就是一个爸爸的角色，没有他自己的感情戏嘛。
哦嗯，
等一下，黄蜂女是他 CP 对不对？
这样吗？
好像是，没有啥，没有任何印象。
没有印象。
然后我觉得星爵和那个 Gamora 本来
可以，是挺好的。
本来我就可能离太远了，我没有太大印象。
嗯、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银河护卫队三》里面，就是 Gamora 是另外一个时间线来的，所以没有这个记忆。
对对对，
但是星爵一直觉得他是原来那个人，
哦、
然后一直就是在死缠烂打，想要提醒点什么，那个还挺好笑的。
嗯，
然后他们之间的设定又是 Gamora 是一个就是冷血无情杀手、
嗯、一样的，
对，然后不咋理星爵、
嗯、
感觉这个设定还挺，
其实这样如果拍的稍微有点诡异，就像一个 stalker 和，
对，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比较弱的女性的话就会拍的像一个 stalker、
哦、是，
但是这个里面因为是 Gamora 的物理战力比较强，然后经常会这个臭揍星爵一顿，所以你就消除了这个感觉。
嗯，死侍也没有 CP 可磕呢。
对死侍的剧情毫无印象，我真的是没有一点印象。
就是打来打去，集结了一些人打来打去、
嗯、然后一些屎尿屁段子。
嗯，惊奇队长也是感觉像是一个无性恋呢。
无性恋真的是这样用的吗？
不是不应该这么用吗？
我不知道呀，就是我感觉他们无性恋还是有恋的吧，他们感觉就、
啊、他们的恋都不沾
了。对对对，就没有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嗯、
然后他们里面的 CP 感觉都特别不来电、
嗯、
就是正经电影里配的正 CP 都特别不来电。
是呢，
说到那个死侍，我倒觉得那个反倒是 Ryan Reynolds 演的另外一部算是科幻奇幻吧，就是失控玩家里面的 CP 还蛮
好
磕的、
哦那个、
对、
嗯、
它里面的女主是我很喜欢的演员，就是 Jodie Comer， 是、
嗯、我也喜欢她，
杀死伊芙的女主
小变态。
嗯，对，那个里面好笑的部分也很多、
嗯、
然后 CP 也挺猛的，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好呀，那下面我们聊聊一些让我们感动的情节。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一点了，就是终局之战挺感动的。
嗯，
好像其他的感动的印象就没啥了。
嗯，我记得银河护卫队三里面穿插了不是很多火箭小时候在被实验的那个被虐待
的
对，还蛮催泪的、
嗯、
但 但是我不喜欢那部电影的整体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有很多刻意煽情的部分，
嗯，
我觉得那个有点太煽了，
嗯，
就不自然。
就是不是看多了之后就会对这些手法特别的警惕，就像你就是想让我哭我偏不给你哭。
对，就有点那种当年就是冯小刚拍《唐人大地震》很多人恶评他，
哦，
就是因为说觉得就是刻意煽情，
嗯，
刻意榨干观众的眼泪，
嗯，
觉得不真诚。
当你用这个技巧用太多的时候，
嗯，
就会全都是降气，就没有那种，
嗯，自然
的
那
种感觉，
嗯，话虽如此我还蛮喜欢唐山大地震那部电影的，
哦，
嗯，那我们聊完了这个大家普遍认知意义上的漫威电影宇宙，其实呢 X 战警这个系列当年也是漫威的漫画，但是漫威当年濒临破产的时候把这个版权卖给了福克斯，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一系列 X 战警的电影它不在漫威电影宇宙，不在 MCU 里，它其实是因为电影版权没在他们手里，但是后来 MCU 火了之后就有很多呼声让他们重新合并或者说合作来出一些电影，暂时还没有看到，只在旺达幻视里面有一点点窥到一点这个可能性，然后再让粉丝自己瞎猜，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嗯，
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合并，可能就是死侍三如果归在漫威电影里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要合并的意思，
嗯，
其实如果了解漫画原著的话现在已经出现的角色里面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是旺达，其实他就是 X 战警里的绯红女巫，他和他弟弟快银他们在那个复联二奥创纪元里面出现过，但是他们没提的是他们其实是 X 战警里面万磁王的孩子，
但后来是你跟我说快银死了吗？
快银死了呀，快银在奥创纪元里面就死
了。我还挺喜欢快银的。
你喜欢的是哪一个电影版本的快银？
我不管，反正就每次他一出场那种时间暂停各种特效他随便把这种东西播一播，
啊，
然后就可以刚好命中那种感觉，就感觉很爽，
嗯，你说的应该是福克斯电影里面的那个快银，因为我觉得漫威这个宇宙里边没咋利用快银这个角色，只作为旺达的弟弟稍微出现一点，然后这个人很快就死了，所以后面就没有啥他的角色，
嗯，
而在漫威电影里面快银是找一个比较壮的演员，那个演员之前是演海扁王的，当时还不壮，当时演的是一个 nerd， 后来就练了一身肌肉，然后就感觉跟快银这个角色不是特别的符，因为感觉他是走速度路线，应该轻盈一些，
是呀，身轻如燕那种。
那讲到这儿了，我们可以顺道讲讲这个 X 战警系列的电影。战警看人家漫威这个重启火了，他们也想要重启，然后就找了一波更年轻的演员来演当年电影已经拍过的角色，然后就是重启了一个比较黑化的宇宙，但是后面那些好像都不是特别成功，所以我也就没怎么看了，
嗯，
我是从前面的正经的 X 战警三部曲和重启了的第一战和逆转未来那两部我比较喜欢，然后死侍应该拍过一部，在某一部金刚狼里出现了，也是 Ryan Reynolds 演的死侍，但是那个就是没啥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长得很恐怖的像忍者一样没有脸的角色，然后那个还被大家拿出来笑话过，但后来单拍了死侍电影就成功了，也在这个 X 战警福克斯这个电影宇宙里。
我可能这个系列最喜欢的是罗根那一部
啊，哦，我不太喜欢罗根。罗根是就是金刚狼，先是金刚狼后传吧，英雄迟暮，就是在讲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未来，
嗯，
金刚狼已经老了，快死了，能力也开始就是消退了，就是一个英雄迟暮的感觉。
但这部就更让人有感情上的那种共鸣，
嗯，
前几部就都是看神仙打架，然后到罗根你就会更加的想到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一些命题，就感觉这个电影从一个科幻电影走向了一个严肃主题的一个电影一样，
嗯，感觉它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往严肃
在的，
对，
嗯，
但是可能我就刚好跟它的弦没搭上，我就觉得又臭又长了，
哦，
我还在电影院看的，它应该是也是很长，我看的如坐针毡，
嗯，
也是从那部开始他发现这个口碑很不错，然后才开始把后面的 X 战警的电影开始转黑化了，但是后面几部拍的都不是特别成功。然后罗根要拍就是金刚狼的故事结束也是因为休杰克曼就是金刚狼的主演他年纪大
了，
对，他说他不想演了，而且就是你要维持这个身材要一直锻炼然后控制饮食甚至打对身体伤害很大，对，
嗯，
所以他就说这个身体受不了不想再保持这个金刚狼的身材了，
嗯，
就不演了。
X 战警其实主要就是看点是万磁王和
X 教授的相爱相杀，
是的，
嗯，我觉得他前面可能是年代过于久远，就是前几部那三部也没多久远哈，零零年才上映的，最后第三部是2006年，
嗯，
没多久，但是总感觉是一个很老的电影，
对，是的，他那种感觉也很老，比如说里面就是这种一个学校来训练一些特殊技能的孩子这种设定就很，
嗯，
就很 前苏联，就很当年的那种美苏冷战那个时期的那种感觉。
嗯，确实漫画可能
也是，背景也是那个时期的。嗯，
前几部我就印象不是特别大，有印象的是金刚狼和那个琴，本来是激光眼儿雷射眼的新的土味名字诞生了就是雷射眼的女友，就是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因为他是被从外面后来招募进来的嘛，来的时候琴已经是跟雷射眼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结没结婚，反正就是一个正配情侣、
嗯、
这个学校里的金童玉女的这种感觉。但是呢金刚狼就喜欢琴，然后就发生了一些爱恨情仇，琴好像也喜欢金刚狼，但是他又不想出轨，后来大家全死了。
为什么就不能加入这个家庭呢？
对啊，
这个大家还是受困于单偶制
然后金刚狼就演了一个，可能在前三部里面就是他就是一个悲剧英雄、
嗯、
后来为了拯救世界不得不亲手杀死了琴。
其实琴的能力和飞火女巫也很像。
嗯，而且琴是他的设定，应该是他的能力被封印了，就他本身是一个 Phoenix， 是宇宙中特别强大一个能量，然后因为他无法控制会造成世界毁灭、
嗯、
然后就被 X 教授封在他脑子里了、嗯、后来黑凤凰的剧情可能就是当时为了拯救世界杀他，也是在不小心他那个就释放出来了，可能快要毁灭世界了、
嗯、
然后就琴就亲口让金刚狼把自己杀了。
嗯，这系列里的逆转未来那个我还挺喜欢的，我还是挺喜欢各种就是玩时间线的一些电影。
嗯，逆转未来我也很喜欢，我看了好多遍、
嗯、
但是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第一站那部，因为逆转未来相当于是重启的时间线里面的第二部，第一站是就是 重启时间线的这部，它是把整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时间线重启，回到过去演我们熟悉的这些角色的年轻时候的故事，然后选的演员也都非常一线，制作也很精良、
嗯、
他的 X 教授是那医美，就是 James、
哦、
麦卡沃伊啊什么，万磁王是法沙，
哦是呢，
对，就当、嗯、都是当时一线的演员。
对，再老的是那个很老的那些演员吗？
老的那万磁王是很有名的甘道夫那个演员演的吗、
哦哦哦、反正我
觉得是
很
大牌。对、
嗯，
他们俩的就是演员的真人 CP 好像也有人磕，因为那个万磁王的就是老万磁王那个甘道夫那个演员，他本身就是一个贵外的 gay 嘛。
是的，
对，然后他们两个又是俩老头子，又互动也本来就很有爱、
嗯、
但他们俩不是一对儿，就是大家磕这个 CP。
你看过极品基老伴吗？
我看过一点。
哦，就是这、
嗯、
就是他
第一站就是换了新的年轻演员，首先年轻演员能演的更有意思的故事和更吸引的人的角色就多很多、
嗯、
他讲的是当年这些我们后来熟知的角色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他们后来的那个角色，本来是一起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后来变成了敌人、
嗯、
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
嗯、
我觉得第一站都演得很好。万磁王就是一个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一些心狠手辣、
哦、
但又很看重他跟 X 教授的这份感情的一个人，然后 X 教授就是过于伪光正，一直觉得他能感化所有人、
嗯、
导致后来自己受伤。他本来是能走路的，后来在第一站的结尾为你揭示他怎么瘸了的，他应该不是瘸，他是这个下半身瘫痪了，然后这个也有万磁王的原因，所以他后来就很自责。这个故事这么一讲就把后面的人物感情关系给圆上了。
其实是不是这个 X 教授的能力有点像灵魂宝石呢？
对，他就是灵魂宝石的感觉，灵魂宝石可能灵感来源就是 X 教授。
哦，其实很多
读心者
刚刚也说了、
嗯、
比如说那个琴的设定就很像绯红女巫，
嗯，
然后快银好像后来也有一个跟他类似的，
那是闪电侠，那是 DC 的。
哦就感觉是不是大家能想到的这个能力也就这么几种，
对，来来回就那么多嘛、
嗯、
而且这些画漫画的都是看着别的漫画长大的，
是的，
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就是在这个创作者都进行二创三创一样、嗯
嗯、对，
就包括死侍和后来的那个叫毒液，我觉得死侍和毒液的设定也很接近，就是都是那种屎尿屁笑话，然后比较 R 级那种感觉。
哦，除此之外那个第一站里还有大表姐，也是后来名气非常大的角色，我忘了她是先有名了还是先演的第一站，
应该先演的第一站吧，感觉那个
对，不然不会不让她让演这么一个不露脸的角色是吧、
啊、饥饿游戏好像是后来的了吧。
嗯
嗯，
然后我还喜欢第一站的一点就是他把那种青春年少当年的感觉给演出来了，大家都是一帮年轻不懂事的人，然后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学院一样的地方。
怎么感觉突然像暮光之城？
暮光之城没有学院呀，
暮光之城
学校
是吗？
哦，没有，但是这个就真的是世外桃源，就是你想那些变种人在社会上都是被排挤的。
哦，那就像哈利波特的成人版。
那也不是呀，哈利波特他是整个学校，就是你巫师没有被人歧视，
哦哦，
对，是不存在的嘛。
是呢，
他们就是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变种人这个现象，
嗯，
然后大家都歧视他们，但是这个 X 教授开放了一个就是大家互相帮助，
嗯，
有爱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学习控制自己能力，后来还为政府出去执行任务什么的，本来感觉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地方，
嗯，
然后大家当年的感情也很好，结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事情分崩离析了，大家就会回想当年。
前面那个剧情讲了，嗯，让我想到有一个漫画后来改了动画了，叫约定的梦幻岛，也是一帮小孩，不是小孩，不是成不是青少年小孩，然后在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然后经受培训，这些孩子都很聪明之类的，但最后他们不是为了说长大去实现一些这种什么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美好的愿望，他们是最后脑子培养好了之后送去给怪物吃的。
哦，
然后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就开始组织往外跑，
嗯，
然后最后发现整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就是人类和怪物签了一些协议，
嗯
嗯，然后所以最后这波小孩逃出来之后就决定去要重新跟怪物签订协议。
设定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不过这个动画漫画烂尾了，然后动画大幅删减之后最后拍的也不大行。
嗯
嗯，
漫画博主又强行插入了。
不过动画的前几集真的很好看，
设定感觉蛮有意思的，
对，设定
感觉是结合了这种学院的外加那种黑客帝国 Matrix， 就是你发现你世界运转，
对，不是
你想的这样，
对，是呢。
嗯，一切都是有一个更大的你想象不到的邪恶系统，
哦，是的，
你要推翻这个系统。
对，我还挺喜欢这种设定的。
嗯，
所以他当年出来的时候真的，我当时就很期待，结果后来发现，
嗯，
啊，烂尾了。
那就像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些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宇宙一样，都会烂尾的。
是，
对，我感觉我喜欢的第一站就是他把所有人的人物感情动机拍的都特别自然，
嗯，
不像一开始是先拍的后面的 X 战警，你就心目中的这个 X 教授和万磁王他们就是一些相爱相杀的老头，也没有解释他们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这样的，
嗯，
但是第一站看的就特别顺滑的给连上了，
嗯，
然后重启的也特别成功，就是大家在一个电影这么短时间内很快就爱上了这些新的演员演的这些角色，也接受了他们就是这些角色，
嗯，
然后后面的重启就很成功，比如说第二部逆转未来也就拍得很成功，然后逆转未来我感觉是在第一站的基础上又升级了，就是打斗场面和剧情的复杂程度又都升级了，演了一个更大的故事。
所以其实我们最后都更看重的是故事而不是它的特效画面什么的，
嗯，特效画面这什么现在感觉不稀罕，
啊，
就是在早年这东西不是电脑能做出来或者做出来也没那么逼真你才会去数毛看它，
嗯，
就像这个当年 3D 技术刚有的时候你看游戏的评价画面评价标准可能是逼真程度，现在就是你光逼真没用了，还得游戏本身好或者是你画面有一定特色才能让人记住。
嗯，
那你喜欢逆转未来的什么呢？
时间线，就像那个哈利波特喜欢
阿兹卡班囚徒，
哦，对对，就像哈利波特我喜欢阿兹卡班囚徒一样，
嗯，我觉得逆转未来还有好几个特别经典场景，就是他引入了快银，然后快银每次配的那个音乐加上的场景都很动感，就看得特别爽，
嗯，
是非常成功的，就是介绍新角色一下就亮眼了，而且这个角色的能力也很有用，
是，
而且没有太大的破坏平衡性的前提下又引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的初登场，就让人很 impressed。
好像是从 X 战警逆转未来这一部开始，嗯，有一些中国的演员加入了这些电影的拍摄吧，是这样吗？
嗯，有范，我记得里面
有范冰
冰，嗯，范冰冰演了一个
花瓶，没什么用的角色，
对，没啥用的角色，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就是中国电影市场逐渐成为一大票房，就漫威那个年代也在使劲跪舔中国电影，
嗯，
然后这个几年的建设一场疫情打回原形，
嗯，
现在都又都进不去了。以上就是我们漫威广义电影宇宙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听到更多的专题总结，欢迎给我们的节目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我们月底还会推出月度的正片内容。
虽然说是月底发出来，可能是12月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哎，你有没有发现漫威的那个主题曲的旋律跟哈利波特是一样的？噔噔噔噔噔噔。
哦，对对对，是啊，我们要在这边说一说。